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再次再次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更要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教会中，你所赐下的恩典，你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情。主啊，愿你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在我们中间，继续做主你自己，那奇妙的工，让我们能够改变，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这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主啊，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那些教会面临逼迫。甚至有生命危险的弟兄姐妹，求神也特别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主，但神深信神，你有你的旨意，而且神已经看见，你要在苦难中与他们同在，在苦难中让你的教会为你做见证。主，我们更为世上还没有认识你，在黑暗中也是在苦难中的人，也向你祷告。总愿他们有一天能够得见那光，总愿有一天他们都听到那盼望的福音，那安慰的福音。总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认识你，能够敬拜你。主啊，求圣灵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每一天，让我们都学会，都留心向我们身边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主，我们仰望你。主，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带有谦卑受教的心，愿意领受你自己的真道，而且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仰望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首先真的是感谢上帝能够保佑我能够完成这一次中国之行，对。那回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团契，那真的是有感觉回家的感觉，对，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也特别谢谢弟兄姐妹，对，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你们在教会在神的家中，的侍奉摆上，那甚至对师母对我们家的帮助，那愿神纪念你们的劳苦爱心。更愿你们的热心呢能够继续。那其实这个比我一个人在外面做工，我觉得是更感安慰的事情，就是你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同心合一，做你们手中该做的事情。就像使徒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对，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家庭中都能够多多的结果子。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一个门徒训练课程，不过就也是很感谢神，神至少是击中了我们，也就保守了我们一些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都愿意真的来学习做主耶稣的门徒。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我们在使用崇拜里面呢，也在思想这个相关的信息，跟门徒相关的信息。在我去转圈之前，跟大家讲过两个做门徒的标记，或者耶稣门徒的标记。第一个就是遵守主道，还有一个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如果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就要按照他的话语去行。那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最高兴和最感欣慰的事，就是听到的人愿意信道，信道的人愿意行道。那我们这是在安徽带领一个中学生大学生的营会，那大概有110左右的学生来参加。那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从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里继承了这个信仰， 因为在安徽的话，那个农村其实过去它姓氏很多的，那这些都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姓氏，那很年轻。但这个信仰啊，其实还有很多其实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都是从长辈那里继承了这个信仰。说他们长大，现在进入中学，甚至有的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就对这个信仰开始产生怀疑。在信仰中间有很多的挣扎，不愿意，也不能够，遵循主的道。所以他们很多人在同学、老师、他们的朋友面前，不敢，也不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甚至很多人，他旁边都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那教会啊，也是希望透过这个营会，能够使这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一群年轻人能够明白他们的信仰，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实行那个主的道。那跟那个当地的同工那个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海外去的同工。你说我那一个是从华去的，还有四个是从香港去的。你说我们都比较习惯用从海外这种布道方式，就讲了道以后，你就叫人信耶稣。那其实我有几次这种经历，我又不知道，因为我也在学习啊。因为在北京呢，我们参加营会也是，他们讲了道以后，他们也就不服道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的。那后来去了那个安徽的时候，我也没提出来，但是香港的同工有的就提出来，说我们中间应该还没有信耶稣的，讲完道以后，是不是应该服装一下？因为我是负责讲道的，我每天早上负责讲道，一个2个小时，那下午我们就是教英文，晚上是小组讨论。那个当地的同工呢，就讲说我们这里几位辅导啊，基本都是一群一群的，说 我们一般就不辅导。就是单独的，那在团体里面，在小组里面看，但是那当地的同工可能也挺配合的，他跟我们也说，如果你们愿意有感动，你愿意辅导啊，也可以。那我也当然也就为了配合那个香港的同工，有时候我那个讲完道的时候，这一天讲道的时候也有那个辅导人信耶稣，真的第一次我辅导的时候，很多人就举手。我说你把手放下，不要这样举手。我说你听清楚啊，我讲的怎么以后，你再。然后放下，再让他们再跟他们讲什么信耶稣，再举手。那就两个男孩，就我那一组的，真的是很小的两个，初中这样子。他们两个就有举手，有站起来。然后我就让他们出去，让那个有当地的同工就去辅导他们。就很多人信耶稣啊，就是你，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信徒很多的时候，那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跟随耶稣，是不是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遵循主的道。那这个其实是他们，当地的同工，他们本州同工，他们最关心的，因为他们其实牧养侍奉的对象真的是很多很大。那这真的也是神开我们的眼睛了。我们去那一个县城，那个接待同工，跟你讲，他们一个县城呢，大概19个城镇，对，他们把它连成一片，那成为整个县，就是他们的一个工厂一样，大概有400多个聚会点。那他说，大概反正他们的团队，这也是他们国内教会现在年轻一代的弟兄姐妹，比如等等，他们也是不大用教会，他们都用了很中性的词儿，说我们叫团队，说我们团队大概有7、8千信徒。然后我一听，我说人家都7、8千信徒的，我们7、8岁还不到，那怎么去跟人家讲道？对。说他们其实面7、8千信徒，但问题就是他怎么要让这些人真的是做主的门徒？那这样呢，其实让那个神的道才能够在更广的推能够传开。他们关心的是让每一个信徒信得清楚、信得明白，而且真的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主耶稣也是，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其实约翰福音第8章30节就是讲，其实当时听耶稣道的和信的人很多。 八章三十一节信了很多。那接下来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对，所以我们说遵行主的道是我们做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给我们看见作为耶稣的门徒的第二个标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里就讲了主耶稣的门徒的另一个标记，就是要彼此相爱。今天早上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你们在上一周的加西基督徒相聚会中的领受，也特别谈了这一点，就信徒之间的相交。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彼此相爱。首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同时我们要爱人如己。教会那个是神的家，神就是爱，所以教会应该充满神的爱，神的儿女也应该彼此相爱。而且是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应当怎样彼此相爱。我讲的那个安徽他们老一辈的信徒，就那些父母辈爷爷奶奶辈的那些人呢，他们没什么文化，但是跟他们接触当中，他们信仰很虔诚，而且蛮有喜乐蛮有爱心的在服侍那些年轻的学生。大概有六七个，那么都是在厨房，那整个一周就负责做饭的弟兄姐妹。那么一顿饭菜真的都是他们汗水饭来的，因为那么热的天，那厨房里面就更热了。所以就是每做一顿饭的话，都是真的衣服可能都湿透。但是我看他们，很喜乐，很同心，而且做得很细致，对。那还有一个接待我们的那个家庭，一位老姐妹，那我们坐在她家里面。对，房子虽然比较简陋一点，我们四个弟兄就睡一个屋子，两个人睡一张床。那但那个姐妹真的是很有爱心，她就照顾我们也很周到。她房子我们以前都是自己洗自己衣服，对，在外面我们从来没让别人洗的衣服。但是她就是说，看您不用洗衣服，里面的衣服就让我帮您洗，那你们呢就可以专心的带领聚会。真的是很感谢，真的是每天我们穿了两把衣服放在那里，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他就洗得很整整齐齐的摆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其实你让我们，那我们就看到就接触这一群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他们不是简单的农民，你一看你就能感受他们真的那个信仰在他们的生命中间，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也是很容易就分辨得出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思想作为主耶稣门徒的第三个标志，叫多结果子。约翰福音第15章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约翰福音第15章前面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叫葡萄树与葡萄枝的比喻。现在中国种葡萄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似的，然后我老家居然也种了葡萄。对，那在安徽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每天早上出去带你聚会，晚上回来，回来以后我们几个同工就会开个会，就总结一下这一天我们侍奉中要注意的、要改进的，还有明天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做。那每次我们开会的时候，那些当地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特别从他们的葡萄树上捡一大串葡萄放来，让我们几个坐在那里边开会边吃葡萄，那感觉就是特别受款待似的。当然我觉得这更重要也是表现他们的对我们的爱，也是对神的仆人一个真正是的，他们真的很感激。那其实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也太特别了是吧，因为他们自己的葡萄在给我们吃。但这个葡萄树跟葡萄枝这个比喻呢，它讲的信耶稣的人跟主耶稣之间一个生命相连的关系。葡萄枝不能离开葡萄树，一个葡萄枝如果被砍下来被摘下来，渐渐的它就枯干死亡，那没有什么用处，人捡起来就当柴烧。 那同样的道理，信耶稣的人呢，就不能离开耶稣，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耶稣也对听众说：“通过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正是讲，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那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伊甸园的门口安置了天使和基洛伯，还有一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为的就是不让人再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要把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那其实人犯罪以后，就跟人与神，与永生的神就隔离了。生命树是给我们生命的，那如果你不能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其实人与生命就隔绝了。那其实这叫死，就临到众人。那是在那个读了圣经最后启示的时候，那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是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街道中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那从神和羔羊的宝座上流出来，那在这个河的两边就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是圣经里面了解结十二样果子，那每个月都结果子，说树上的叶子呢为一至万里。而且在那个圣经最后结束的，它就有一个邀请，就凡愿意的，你都可以来喝，喝这个生命水的河，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什么意思？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完成他救赎计划的时候，人可以自由的来喝生命河的水，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就是永生的一幅图画。就信耶稣的人，永远与神同在，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而且是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当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他不是说我们在耶稣之外去得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耶稣就是永生，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你不仅将来我们在天堂要永远与神同在，就是现在我们每一刻都应该与耶稣连在一起，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命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就不能成长，那自然我们就不能结果子。所以每一天就应该反思，像早上有姐妹有分享说，你做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是你每天的事情。那我们如果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每天就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和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我已经与耶稣连接，我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也藏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应该常常反思的，常常试炼甚至自己的信心的，我们的心是否信服了耶稣的道，我们的心是否悔改归向耶稣。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信而且服，在信服耶稣的道呢，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为了拯救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愿意而且真心看到自己罪人的光景，愿意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我们就是与耶稣连在一起，我们就有耶稣的生命，那我们就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那当我们因着这个信心与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凭着信心与耶稣同行，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以致可以结出果子来。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它有一句经文， 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们应该常常审查的，真的就不怕你试炼，对。只要我们真的有信心，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就我们不用怕那个试炼，不用怕审查，甚至有时候不用怕怀疑的。就是真的有怀疑的时候，如果耶稣就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信心只能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坚固的。那我们怎么审查？我们怎么试炼呢？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结果子，看我们结出来的是什么果子，看我们结了多少果子。那和耶稣有真实生命连结的人呢，一定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找到属灵的果子。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传人，我曾经跟他讲过，叫王明道师兄。你说他在为人施洗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受洗的人，你在受洗之前呢，你一定至少要带一个人信耶稣。那他这样做的道理，他很简单，他就说，如果你是羊呢，你就应该生羊；如果你不能生出羊来，那就表明你不是羊。你不是羊的话，我就不能跟你受洗。那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就是那个基督徒生命那个结果子的表现之一。一棵树你到底结多少果子，结了什么果子，其实人一看呢就要一目了然。那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4节，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那我们在信耶稣以前呢，我们都是坏树，我们的生命中间结的都是坏果子。今天加拉太书5章19节21节所列举的那种奇异的事情，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艳等类。那这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在的，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是被这些东西捆绑住的、辖制住的。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这棵坏树就变成一棵好树，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连在耶稣身上，我们就可以结出好果子。这也是耶稣说，为什么你们多结果子，人就可以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这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那这个人来到树前找果子，那却没有果子树上，本来就对这个管园子的说，说看了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府呢？那管园的说：“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肉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把它砍了。”那这个比喻其实是对基督徒很好的一个警告。我们是否是一棵空占地土、不结果子的树呢？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要不然呢，就像耶稣的比喻中所讲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被砍掉。神其实并没有为难我们，他不是让我们靠着自己结果子，也不是让我们自己结出果子来给他。说子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葡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就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人就自然多结果子，因为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其实在这一次整个在中国的时间，我也对这句话体会也很深，而且也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就离了耶稣，我们自己就不能做什么。虽然我们准备好，或者有心要回去重复，应该要做主的功，仿佛有很多事要做事的，但是真的要是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我每天早上我就尽量坚持灵修，晚上就写下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那除了在那个淫秽里面的吧，我就没有时间灵修和写日记，因为那个淫秽真的是安排得很紧，从早到晚的。但是平常的时候，我都是坚持写日记，坚持那个灵修，因为真的要感受到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当你在每一天你在写日记的时候，回顾这一天你走的路、做的事的时候，那其实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与其说我们在为主做工，还不如说我们是在看神的作为，学习与主同行。那在很多的事上，其实我都看见那个神特别的恩典。这次回去了，其实感觉啊，我觉得自己总是没准备好似的，所以怎么准备都没底气了。其实我在那个回去的飞机上，还在写那个在北京要讲到的那个讲道稿。那在那个营会里面，最后要结束的最后一周，我就每天晚上都在改那个讲道稿时，因为不知道那个怎么讲才能够切合那些听的人，因为你对那些听的人呢，你不了解他们，那你只能通过每天看的、每天听的，做出适当的调整，让神的道真的能够进到他们的心中。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重要不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东西，我来就是要给你们的东西，而是说你要去学、去看神在这一群人。生命正在身边要做什么工作？他们现在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的？他们生命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你用神的话呢，去喂养他们，去教导他们。那有一天上午讲的那个主题叫认识基督，是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那一段话讲的。那讲完他讲2个小时，中间要休息15分钟。那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进来问我。托老师，这个朋友叫老师对。那我老师，说我们学耶稣最重要的是学什么？那当然这个题目的其实是很大的。那你不能说是，那我说，那我就说，其实耶稣每一方面我们都要学的，不是说最重要学什么。那我们要对耶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我说，对我个人而言呢？你就要跟他分享。我说，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耶稣的谦卑。那我就用那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讲的，就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就是那个是我体会很深的，就是要学习耶稣的谦卑。谦卑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谦虚。那谦卑什么意思啊？其实谦卑的就是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承认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真正离了耶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这是那个谦卑最根本的意思。那个学生听了之后，他就说：“他这样说呢，说我太需要谦卑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谦卑的。说我太需要谦卑了。说我常常对我父母、对我身边的人那个生气发火。”他我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都不够好，这其实就是你不够谦卑的，你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没有看到你离了耶稣，你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就是说，你离了耶稣，什么都不是。那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见，你看周围的人，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弟兄姐妹，那你就很容易看出别人的罪，看出别人的不好，看出别人的缺点。但你却看不见自己的软弱，看不见自己生命中的贫穷。所以耶稣说：“你要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这不是让我们自己去结果子，而是你跟耶稣真的有这样的认识，真的有这样的联系，那你结果子就是自然的。多结果子是指耶稣对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啊，是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他不是要为难我们。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那他后面 这半段呢，这半节好像是对祷告的一个应许，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但是，当你和耶稣有真的联系、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愿意的，你向父所求的，其实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神要成就的。那这样，神他自然就会赐给我们。那其实在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耶稣让我们为他多结果子。如果你真的愿意为主结果子呢，那么你就应该祈祷，你应该祈求，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多结果子。那这个不仅是对那个祷告的一个应许，而且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是我们怎么结果子。就是你要常常祷告。像我讲，那么一个县城，那些都是蒙民基督徒，他为什么能够发展那么大的教会，而且是很有系统的，其实一个团队，很有那个里面其实也是有那个关系很亲密，而且是有制度的，它不是一盘散沙的。那在过去那个中国家庭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传统留下来的，就是注重祷告。那透过祷告，其实神的道就在他们中间行开，甚至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中间。那神就把那个得救的人数自然的就加给这个教会。但是现在你慢慢的去发现的时候，随着那个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啊，那个祷告的传统好像有点被忽略。因为年轻一代的基督徒，特别是知识分子基督徒，有时候就比较追求知识，追求神学，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些属灵传统给忽略掉，特别是你可以看到神怎么做工的，透过那些老一辈的那些基督徒，仿佛是没什么文化的人，但是神却透过他们做了大事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祷告。那如果我们要为主多结果子，我们应该多祷告的，没什么秘诀，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到底应该结什么果子呢？当然不是让你去结葡萄，因为这比喻嘛。那这个好果子、多结果子，它有很多方面的。首先，当然可以引人归主。那其实更重要的也是讲的那个敬虔生活的表现，基督徒美好的品格。如果你查考圣经呢，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提到很多的果子。那我下面呢，盼望弟兄姐妹至少在下面四个方面，去努力。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果子，那这是最自然的。罗马书1章13节，保罗写他自己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他这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就是讲的使徒保罗，他盼望到罗马去传福音，让他们中间也有人能够信耶稣，要得那个福音的果子。那这个福音的果子就是你传福音引人归主。这个其实是保罗使徒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这是神给他的呼召，给他的使命。保罗他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保罗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他盼望能够去那里传福音，好在他们中间得一些果子。但是有一些男主，他不能够去罗马。那保罗后来真的去了罗马，当时被那个囚犯押着去了。那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按照使徒行传给我们的记载，他真的就是在那里传福音。圣经里面说的是，他说在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保罗一生其实结了无数的福音的果子。 虽然是无视，没人能够数得过来，但是其实在神那里，每一个都是数过的，每一个都是被记录下来的。因为你当一个人信耶稣，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他的名字就是记在生命册上的。那我们可以相对保留，也相对我们自己的比较，那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结了多少福音的果子，带了多少人来信耶稣。那有一首歌叫《为你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那这首歌的话，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也是常常唱这首歌。也是常常用这种诗歌来激励自己，就是要尽量多的、尽量广的传福音，让多的人来信耶稣。如果你真的要多带人信耶稣，要多结福音的果子，一定要像保罗这样。这是第一点，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要敢于开口，敢于传。你要相信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各种经历、各种情形呢，都可能遇到的。有时候我们的感觉，或者我们的经历，可能跟这些经文刚开始你觉得不大一致是的，仿佛你看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传的时候，人可能不听我们的，人也可能反驳我们，有时候甚至有人还被羞辱我们。我就在安徽大学吃早饭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吃，那一个人他就跑到我对面来坐，因为我这第一次，我说这一般我坐那里就没人来你旁边坐，那这个人居然坐到我旁边，那我说那我肯定就找机会跟他谈话，就没想到我慢慢跟他讲的时候，他反而讲的更多，而且他老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告诉你，所以我每次跟他讲一点的时候，他就所以我告诉你，那就是他在反驳你，甚至他觉得你知道的不多，对你应该了解的更全面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最重要的真理要告诉他，所以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啊，你愿意把口张开，你愿意传的时候，那你也可以看到神真的有他的作为。那在重庆一家餐厅的时候，我约了那个重庆大学我们认识的几个弟兄姐妹，出来，那他们也带了他们的朋友来，那当然我们有五六个人在讲圣经，也传福音。那我们讲着讲着的时候，没想到要讲完了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妇女。他居然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对。那其实这几个学生呢，听了他们也是很认真听了，但他们其实没什么感觉是的。那旁边那个我们没注意的，对，他居然在旁边也吃饭，他听了以后，他就来跟我们说，他觉得他对这个很感兴趣，他愿意去了解。那我就说你就是你要张开，你不张开口了，那他就没机会听到。你真的张开口，当然有人会拒绝你，但有人也是会愿意听的。在一个校园里面，我刚走进去，我就在找那个传福音，我说看看能不能跟谁讲话。那我就天气已经很热，我就看见两个女生坐在一个树下面，他们两个在讲话，我就走过去了。我本来就不想理他们，但我就听他们在谈话的那个内容，他们就在谈那个他们在火车站的经历，就差点被人骗的那个经历。听了以后，我当时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过去打断他们谈话。我说同学，你们读过圣经没有？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愿意我跟你们读一个圣经故事吗？他说不听。那我就给一个名面给他。他说他们也不要。那我说我不骗你们，虽然你们刚才在谈，你们在火车站被骗了。我说你真的，如果你愿意啊，你就联系我。那后来那有一个女生。犹豫了半年，他拿了一张名片，而且很快他们就走了。本来他们那位置很好的，因为树荫啊，这又有树，他们就走了。然后我说那我来坐在这里，我就看看有人在里面过来，我就跟他讲，我坐了以后呢，我就一个人在自己读圣经。那最后一个男生就走过来，走过来以后，我同样的话，我就同学，我说你读过圣经没有？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愿意我给你读一个圣经故事吗？ 那多好啊！他就坐下来，真的就坐到我旁边。那我就跟他读那个《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那个撒该的故事。他就读完了，我还可以跟他解释。那最后问他一些问题。虽然那个当时没有结束，但我觉得就是会有人被拒绝，有人也会听。而且他听了以后，我们就相信这个种子可能真的就撒在他心里面了，因为他很认真听了的。所以你要相信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你愿意，你只有这样你才敢讲，不然的话你就不愿意讲或者不敢讲。其实你出去传福音的，真的是有很多的机会被拒绝的，特别是在中国，就是那个人和人之间那种信任，是很低。因为我跟那个男生讲完以后，另外一个男生，就我们去年认识的。他们呢，也是我们其实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早上去长平，他在那里背英语单词，那他准备考研，那我们就这样跟他谈，谈了以后的，那去年一年我就跟他有联系，那他今年已经考上那个，他本来想考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但没考上，考上那个内蒙古大学，那他就专门来跟我来见面，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叔叔啊，他说你这样长平的。听人不会多的，所以他国内的人现在对谁都不相信。那我说，我说有个人，刚才有个人他也去听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样的，冲破这个限制？的确是，到人和人之间那个信任，是很低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的。但是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继续传福音的。那。有的其实人呢，他虽然人和人之间信任是很低，但是其实每个人也都盼望有人可以信任他，或者说他有可以信任的人。那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大胆的去闯。很多人说，到底什么结果？那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结果。但是你如果不去闯了，就一定没有结果。你去闯了的时候，那圣经上的话的确你还是真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第二，你要多结福音的果子，你对人的灵魂要有真切的关心和负担。那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间、自己的经历中间，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人真的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学习的、身体的、家庭的、工作的，甚至也长期啊，也是在。国内的就会谈到整个中国的社会的状况是的，有各种的问题，各种需要，但是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准确，人真正的需要，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但是一般的人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应该看见这一点，人最需要的，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那我们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也看到他们的这个需要。我们不能只顾左右而不言他，你失去了那个福音使命的核心。因为你要谈问题，你要谈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人都可以谈很多的。但是你如果最终你不能指出那个问题的核心，真正解决的办法就是人应该的信靠耶稣。那你如果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你就对人的灵魂，对人的那个。需要一个真实的关心，你真的是关心他的，虽然他有当时或者现在他不明白，看不到这个需要，但我们对他应该有真实的关心。所以你愿意忍耐他，你愿意透过各样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引导他，让他来明白，他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他真正需要的就是耶稣。第三点呢，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分享，在早上也有分享。看，都要结福音的果子，你的行事为人就要与福音相称。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要与我们所信的要相称。其实出去传福音最难过的，莫过于听到有人说：“我遇到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你们信耶稣的人还不如我们这些不信的人。”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让我们传福音的人最难过的，因为有时候这样的我们就没办法跟人家讲了。虽然说这样话的人，他可能更是看不见自己的罪，但是这些话的确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说我们的言语行为是否与我们所信的相称，我们所做的是否对得起我们所传的这一位主耶稣。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应该反思的。那这是多结福音的果子。第二点呢，就是要结圣灵的果子。那这个也是很清楚的。加拉太书第二章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福音的果子啊，有时候是一种外在的，也就是我们数量上的增加。圣灵的果子啊，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改变，是我们属灵那个品格的一个培养，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能够培养成了我们自己的性情。圣灵所结的果子，像我们信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就会开始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喜怒哀乐，改变我们的爱好，改变我们的脾气，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当我们愿意顺服这个圣灵，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性情、你的爱好、你的脾气、你的品格啊，真的会把你改变。那这个叫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说在原文其实这是用了一个单数，那个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虽然列出了9方面的，但是其实是讲的一个果子的，就是属灵品格的9个方面。所以有人讲可能是一种果子的9种味道，或者9种颜色，那讲的就是从一个源头，就是讲的从圣灵来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能够去爱，能够去传扬神的爱。神的爱有什么特点呢？那有人曾经用那种天文现象来比喻这种爱呀。那有一种呢，叫做黑洞，在天文学上讲，黑洞是什么？黑洞是只进不出的，那什么东西它都给你吸收进去。那有时候讲那个人呢，就人很自私，自我中心。那只知道那个接受爱，从不无论的付出爱。那天文学上还有一种叫做双子星，双子星就是互相以对方为吸引的中心这样旋转，那两个星体是组成一个体系，互相围绕着对方转。那这是用到那个人际关系上讲什么？就是讲的这种爱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就是你爱我了，那我就爱你；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好。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那神的爱其实都不是这样的。神的爱，那宇宙学上很重要一个叫做宇宙大爆炸，这个叫做超新星大爆炸，一个新的星系形成的时候，它是那个大爆炸的形式。那这种大爆炸的形式是那个可以形容神的爱，它是一种牺牲的，要把自己给它炸掉似的。而且这种爱它是一种传递的，是一种给予的爱。那当我们出去查房间，这些美食中去查房间，很多人呢、啊，我们的同学呀、啊，这个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认识的一些陌生人、碰见的，他们经常被问一个问题，就你为什么要陪他床边，这么热的天，对，要跑这么远的路？那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因为神的爱。那我们自己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愿意去分享、去给出来。这是社会上我们去传福音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像我就跟大家在国内的，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点点，就你在中国真的是你不去传福音呢，异端呢，这个邪教啊，真的是传播很快的。那我说我有一天我本来约好跟我的同学，高中的同学和高中班子，我们在成都一个餐厅里面晚上准备去大家见面的，那我去的就比较早，大概早到了1个小时。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去那个餐厅的时候，刚好就经过了那个西南交大，我看到西南交大的那个校门，那就在我们那个晚上要吃饭的那个餐厅旁边。所以我一下车以后我一看时间还早，我说那你西南交大我没去过，我说我就在旁边，我说我就马上就走过去，从在校园里面去看一看，能不能有机会可以那个传福音似的。 我刚刚在走，那现在的进门呢有一个荷花池，很大一个荷花池。我向你刚走走到这，突然就听到有人在讲圣经。那我当时一下就很高兴，我说居然这么远的传福音还遇到一样人来传福音的，那我就停下，停在了后面。但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为什么就比较那个冷静，我就沉着，我没有马上就表明我也是传福音的，我就听他跟那个人在讲什么，那一个年轻人在跟一个中年人在那里讲圣经。但是我越听越听了，我就发现他讲的不对，是吧？那我就把他的圣经拿过来看，真的是，我告诉你，那个年轻人圣经读得很熟，那本小圣经翻得很烂的，而且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贴满了被子的纸条。我当时一看，我那真的是很惊讶，他真的是很热心的，但是的确他信的错了。那后来我发现他真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从他给的那个资料，从他所读的圣经。那我当时也没有想就是要跟他辩论，因为我觉得跟他辩论也没什么用。那我就还是在那里，他以为我也要愿意听的，那我就很试探性的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就他走了，那个他走了以后呢，我再留下来跟那个人在传，我再跟他讲，我就再告诉他那个他的讲的是不对的，对，但你也知道对。那个人的话，当然也是，那你要他怎么信任你讲的是对的？对，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那我要跟他讲的明白。我说我不说他是对的，我错了。但我说你如果真的愿意听呢，你真的愿意明白了，那你自己要去那个，你要去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出来。但是我要先把那个我认为对的，我来再告诉你。而且那年轻人，他就。我问他嘛，他是那个成都附近一个简阳的人，他说我们其实经常有人，他也说我们经常有弟兄姐妹到这个校园来传福音，那我就想到其实吧，就说那个耶和华圣灵会啊，其实不仅耶和华圣灵会，很多海外的那个异端那个错误信仰，他们都是在等待机会，或者说其实他们已经可能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已经去传了他们的异端。那这个其实，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热心？他们为什么能够也是愿意？而且我觉得那年轻人真的就是全时间的在那边传，虽然他说他是在城市打工的，但按照我跟他谈话，我就觉得他是全时间在传，那个野外真人会的。那我们，所以我们当问别人为什么有热心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并不问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热心。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心中没有爱，没有那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那种感动，那我们其实也不能再走出去。所以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如果你真的对人有那种爱的时候，你应该可以走出去的。第二个是喜乐，那这种喜乐是一种属天的喜乐，是超越那个环境的。那有的人他天性格就很悲观。那凡事呢，就喜欢从负面看。那有的人呢，可能性格呢就比较喜乐，很多事情呢容易看得开。但是这个也不是圣灵的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跟我们的天生的品格或者性格呢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性情很悲观的人，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也可以变得很乐观。那。真的，你是过去什么事情都放得开的。你真的信了耶稣以后，你会发现有的事情你是放不开的，你是不应该放开的。或者说，因为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得很大，信了耶稣以后，有的事情要看得很紧的，看得很重要的。那我在南昌的时候，我遇到那一个弟兄，他也是，他也跟我讲，说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他真的是感受到那个。有的事情我不做，我也没办法。那个神的灵就好像在我里面，一直催着我去做，他就非常的热心，去那个传福音。那去做的时候，心中非常的喜乐，他就觉得一定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行。这就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圣灵所结果这样喜乐呢，不是说对我本人就很喜乐，因为我本人就很悲观，不是的，而是从神来的。你看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八节，他这样讲：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虽如今虽不得看见，但是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不过是叫从神来的喜，也叫做信耶稣有的喜了。那这一个，这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主，但是我们如果却因信耶稣，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了。因为我们在我们能够写在我们的脸上，更是写在我们的生命中。和平是我们基督徒本来叫和平之子，是我们与神和好，同时我们做一个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人和好的和平之子。忍耐，忍耐的功课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学到。那圣灵给那些在苦难中的信徒特别的力量，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但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的。在北京聚会结束以后，在回那个住的地方，在车上呢，就跟一位姐妹交通。那她本来从那个停车道中间，她就很有感受，很有感触。而且甚至她就说她丈夫也来听到了，但是她说丈夫怎么这么好的道，但是听到一点感觉没有。那他就那我，他就讲他的丈夫，他说是，无神论者，但是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应该是反正因为他无神，他就对神的道没有反应，我就觉得他，我说肯定有别的问题，那他慢慢就跟我讲多一点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家庭，其实这个丈夫真的很聪明。学术也是做得非常好，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说他的丈夫其实非常骄傲的，那真的也做得很成功。但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就有那个自闭症。那结果当他的丈夫就基本上他丈夫也成了自闭症了。那就他马上就关闭自己，虽然做得很成功，但是在也就不愿意跟人接触，在他的同学面前，他也觉得是没有面子似的。那我说，其实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他不愿意听到，不愿意来教会，这才是他最大的需要。那我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忍耐。那当然，他觉得很难了。怎么带这么一个孩子，我们都知道是很困难。但是现在丈夫又是这样的状况，其实给他。心里面呢有很大的那个很大的负担，很大的苦毒，甚至于他也蛮认识，他愿意信耶稣，但是他就也不明白，他说为什么这有这种事情会临到我。那我说这没办法，没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既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已经临到我们了，那我们能够学的就是忍耐。而且忍耐的功课真的是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学到的。真的不容易的。那后来以后我也跟他的牧师师母特别的谈话，那也特别提到这一位姐妹，她的家庭。那牧师师母也是，其实师母已经关心她很多，但是他们答应有机会更多的去关心他们这个家庭。因此呢，是讲我们对待人呢，要像主耶稣那样，有连续的心 ，be kind， 就对人不要太严厉，那而是能够饶恕，能够体恤人的软弱。良善是讲我们就像神一样，心中要纯洁，心中要干净，那处处呢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信使讲的是我们要守信用，不说谎言，不使诡诈。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要诚实，就不能那个用诡诈， 不能那个，就是只为了那个劝，只要他愿意信，那我们就不管说什么都可以，那是不可以。我们一定要讲真理，要讲福音，不是为了诱惑人，那么绝志，非得来跟随耶稣。那当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那我们弟兄姐妹在相处的时候更是重要的，就彼此之间一定要诚实，我们对神也要诚实。那我们要吃出自己信心，而且要在神面前让看得很清楚，自己生命是什么光景，自己生命是什么状态。你不能假冒伪善，你不能让人觉得自己很疏离。那这个其实对神对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说现在对我们的中国最缺的就是诚信，那基督徒呢就应该做一个诚信人，对神对人一定要诚实，要讲信用。温柔讲的是我们愿意降卑自己，不自高自大。节制讲的是我们不放纵，凡事要适可而止。圣灵所结的这些果子啊，都是讲的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格。那这个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信主以后刻意的、认真的去追求，跟神有好的关系，慢慢的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它不是品格，就不是那个变幅不定的，你不能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就不成为你的品格。成为你的品格是成为你的一部分了，它不会改变的。那每一种品格的养成呢，都需要持之以恒的去操练，而且你要刻意的。刚开始的真的是要刻意的，对你讲信用，你跟神做了一个承诺，你真的要去兑现的。那刚开始的是很勉强的，可能。就像我们这里要坚持只是崇拜，你崇拜都不迟到，那这个是对神的一个承诺，你肯定立了这样的决心。但是你刚开始做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很勉强的，但是你慢慢久了的时候，它真的成为你的品格的时候。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时候，你也觉得很自然的。你不这样做的时候，那就不自然了，那就表明成为你品格的一部分。但我们现在呢，这些品格没有成为我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不崇拜，我们不崇拜迟到，我们觉得很自然的。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没什么感觉，那就表明那感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哪一天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不自然了。那你就从那一个东西开始在你的生命中成型了，那这个一定需要时间的，也需要我们去追求的。那还有一个果实，第三个叫赞美的果实，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在学的，我们有敬拜小组，我们有每周都有崇拜，都有敬拜，要赞美神。基督徒很特别的，就是。愿意唱歌，愿意赞美神。那你一个人唱歌跟几个人唱歌不一样。那你我相信你们上一周去参加那个夏令会，接近1000人在一起聚会呢，那又不一样的。那基督徒聚在一起应该赞美神，而且应该让神居首位，真的是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的团契，带领我们的相交，带领我们的敬拜。那其实聚会、夏令会。这敬拜呢，只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平时怎么更好、更多的敬拜。诗篇第119篇164节，这是那个我以前那个美国牧师常常提的一段经文。说我因你的公义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我班的牧师他一天工作结束以后，他经常会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把那个敬拜的音乐放得很大声，然后一个人在里面敬拜赞美。说我以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就赞美它不是那个每一天每个星期天来教会短短1个小时2个小时的事情，它是需要你每一天在生活中要学习赞美神。什么叫赞美神呢？赞美神就是诉说神所事，就诉说神的作为，诉说神的性情。神是因为什么样的神，你把它通过你的口，通过你的心，口唱心和的表达出来。 这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神是圣洁荣耀的神，神是大能的。那凡你自己所经历到的、所感受到的，甚至你在圣经里面所得到、你也经历到的，你通过你的口把它宣扬出来、宣告出来，这个就是在赞美神。耶和华以勒，那就讲神是供应的神。甚至你还没有经历到的时候，但是你相信神是供应的神，你可以在人面前做这种宣告。耶和华拿华，神是医治的神。虽然神还没有医治我，但是你不要被你自己的环境所限制，不要被你自己的经历所限制，你要超越，这个信心就是超越限制的。那你要发出来，而且宣告出来，神是医治的，神是供应的，那你这个可能有信心。当你真的这样赞美神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了，神真的可能是要这个祝福的，是要他的同在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看事情的角度变了，你不再看到这个环境，但是你真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有一天那个大军围绕耶路撒冷，那神的仆人的一个神的先知的一个仆人呢，他一看这么多人围绕耶路撒冷，那就他完了，祸灾，所以耶路撒冷要遭祸了。但是那个先知啊，他就有另外的看见，他就是看见这么多的大军压境，他说那与我们同在的其实比他们同在的更大更多。那这个是从属神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环境。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宣告神是得胜的神，那你就能够超越这个环境。那神真的也是这样，就拯救了以色列脱离那个仇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那个邀请那个陈瑞珍弟兄啊，陈瑞珍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他们是很注重这个赞美神，很注重赞美神，因为他是相信，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会，如果神与我们同在呢，神就会赐下祝福，神就会赐下医治。那这个其实我们还需要学的。那赞美不仅仅是唱歌。对，唱歌的还要用信心，还要用我们的心灵。那个在那个营会里面呢，我见到香港的那几个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特别有恩赐，他们带领那个敬拜赞美。那有时候他就是这么一首歌似的，反着唱，当然也不是说从这唱就好，而说你能够把人呢，真的能够。带到神面前，他就告诉我跟那些，因为学生很喜欢唱歌的年轻人，你要唱歌，他就告诉这唱歌不一定是敬拜的，这你整个的人真的要来到神面前。那如果真的相信我们敬拜的时候，神如果在我们中间呢，那你对神的回应呢，应该怎么样回应神？那个才叫敬拜。当以赛亚进了神的圣殿，看见神的荣耀时，他怎么回应神？那当然他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看见自己的罪，在神面前俯伏敬拜。那如果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有罪，我们也应该这样。其实你没有罪，你看见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高的，你完自然的回应也是在神面前俯伏敬拜。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是顺利，我们所经历的都是好处，但是你也没什么可夸的，你也只能在神面前感谢他、赞美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神，你真的让神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拦阻我们到神面前，不要拦阻神的作为。早上你弟兄姐妹也分享，我们真的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人的就是很诡诈，就是很愿意、很容易抬高自己，比较抬高个人、抬高人。那我们在带领营会，我们分六个组。那些学生呢，当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组与组之间互相竞争。那这是很多营会我看呢，他们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就不同的组的弟兄姐妹间，不管玩游戏啊，做任何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让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式。就包括他们上来分享，那我们每次 那个聚会完了，就跟他们上来分享。当然，他们很热心、很积极分享，但我就感觉就是，你说那种竞争了、对立把那种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他不是，就是跟那个圣经里面讲的，不大一样的，对，因为你在分享中你抬高自己，或者抬高人，都是不对的，你应该把那个神慢慢的举手的。他说学生现在多，老师有这一个东西，作为辅导，因为你都希望你这一组的学生感觉比较好，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带的比较好，那这样呢其实就很糟糕的，那也是我们自己这个本性没有那个没有完全自私，还是想让自己出头，所以说还是想让人都说我们好，所以那个我也感觉你这次总的我的感觉啊，说虽然是第一次跟五个弟兄姐妹一起那个合作，因为我自己也是去之前，我提醒自己，其实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那我是说能够更多的跟他们一起合作，因为一个营会要做得好，因为谁之间合作不好了，那没办法做好。虽然每个人都有好的想法，每个人也真的很努力的做，但是如果彼此不合了，就没办法做好一个营会。那神的工作也就不能在一个中间彰显出来。作为尽量的提醒自己，就说，我就尽量跟他们配合，要顺从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自己有什么做法。所以我就让那很多人，的确也能够看到在中间，特别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反思，那今天做的好啊不好，每一个组方什么情况的，那我们的分享，那。当然很诚实，是什么情况？那要分享出来。但是即使这样呢，就当我们在决定怎么改变的时候，决定明天怎么安排的时候，那一种就顺服、合一、谦卑的心呢，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呢，很难，很难那个达到一致的意见。而且最主要很难的是，我觉得让神得到荣耀。这样事情做成了，但是啊，如果我们带领的人之间有不和，那种争执呢，那你传播出去的信息啊，一定也是这样的。那些学生他学到的也是这样，他不能学到那种谦卑，不是要学到那种什么叫君子为大，什么叫侍奉长这个。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这种热情很年轻，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这种热心跟你做事情还不一样的。就我记忆当中，我跟他们说了一句话，那学生、那老师都很有感触的。你觉得好？因为为什么有感触？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来问我这句话怎么说的。因为那是我们是英语乡里嘛，那我也跟他们说了一句英文，就是 "Being more important than doing"。那这句话当然也不是我说的，也是我从别人听来的。那大家就感受很深，就是说我们是什么？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那如果你真的是什么，就我前面讲什么叫谦卑，谦卑更重要的就是你承认真的认识到，你要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其实不仅是不能做什么，你那耶稣，你根本什么都不是，那才叫真正的谦卑。那要向你要常常的提醒，因为人的那种骄傲真的是我们一个本性。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把骄傲列为人的罪，一些很大的罪。当你在真正的敬拜神的时候，人的骄傲、人的一切自义、人的一切好处都应该放下，让神居首位。那所以这是我们敬拜中间需要学习的。第四个，也感谢上帝啊！今天早上也有弟兄姐妹也分享了这一个主日学分享说，叫仁义的果子。什么叫仁义的果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勉励他们。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记得我们是感谢归于神。那这个就讲的仁义的果子，就是指我们的善行，而且特别是在帮助那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帮助那些有缺乏人的需要，在与人分享神在物质上对你的祝福。这叫仁义的果子，你行出那个仁义。 那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雅各书第一章七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其实我们讲神学的，你曾讲早期的教会，就是在看顾孤儿、看顾寡妇这一方面是一个特别的事工的，应该做的很多的。那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人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都是转向政府。转向这个社会，社会有很多的慈善机构，特别像加拿大这种好福利的国家，有很多专门的这样的部门去帮助这些特别有需要人士的。但是基督徒教会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对于困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尽力帮助他们，即使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需要，我们也不能够视而不见。而且要有实际的行动。那箴言里面有几句箴言都是写这方面的。箴言17章第五节，说讥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就那些穷人、富人，其实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心态上，我们不应该鄙视，不应该瞧不起、藐视穷人。而且接下来你应该有实际的行动。箴言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这里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说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神是万全地的主，神是万有的神，我们居然还可以借给他，而且他必偿还我们。那这个就是鼓励我们应该多多的行善，增添仁义的果实。增添仁义的果实，他接下来保罗说，这是叫你们凡事富足。那叫你凡事富足的结果是什么？叫你可以多多的施舍，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越施舍，神越祝福我们；我们越祝福的，神就越施舍给我们。那就多多赐福我们。那我记得在那个上海有一个弟兄，一个女弟兄那个小组的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很热心，请了他很多的同学，也是他的老乡，让他来聚会，让他就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用他的话讲，他就说：“说我们就是啊，说我们越是付出的时候，我们越喜乐。那现在我们不是付出，说为什么？说我就是一个杯子一样。”他如果是靠我自己呢，我倒几下倒，如果我也愿意倒，但是你倒到就没了。但是基督徒是这样的，当你倒的时候，神就给我充满，那充满了我又继续倒。所以他那些同学，但他比我应该还高一岁，高一个年代的，所以他那些同学都是非常有成就的，尤其在物质上，你说其实都是不缺乏的，而且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个弟兄，他因为神给他特别的恩待，他也讲了他自己的见证，很多的经历，他觉得神真的是很祝福他，然后神这样祝福我，所以我才可以这样去更多的人分享，不仅是分享福音，而且把神所给他的赐给他的也跟人分享。那这里跟这里是一样的，就是他结出仁义的果子。那跟我们讲，基督徒的标志，这耶稣门这个标志是多结果子。那你可以思想一下，反思一下，我们结了多少果子？重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跟主耶稣有没有真实的、亲密的、持久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主耶稣有真实的、亲密的、持久的关系，那我们的生命中应该自然的有这些果子结出来。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果子，所以我们果子不多，那我们就等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有问题，觉得有难处。那么应该求神来帮助我们，看我们是什么难住了我们跟神有一个真实的、亲密的、持久的关系。那就把这些难处除去，那让我们生命可以多结果子，让神可以得荣耀，而且让人。看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这不仅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对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恳请你，可以反思一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说你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要当我们在你面前看我们自己，主要我们的生命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有没有像主你所要求你的门徒那样多结果子？主，我愿你自己的话能够照亮我们的心，圣灵也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在你面前真实的光景。我们更愿圣灵能够提升我们，让我们对神、对属灵的事情、对多结果子有真实的渴慕，有强烈的渴慕。我们愿意为主你多结果子，我们的生命愿意被主你改变，能够更多的向主，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个人，让我们整个的教会都能够为主你多结果子，让人看见我们，让人来到我们中间，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神你在我们中间，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勉励，一同来学习做主耶稣你自己真正的门徒。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